中高层贸易谈判星期四在白宫展开，此前已经进行了两天的副部长级谈判。
特赦周四的报告说，许多国家的法律将非政府组织及工作人员置于监视之下。
中国政府组织多批外国外交人员参访新疆。美国一家公司将停止在新疆销售基因测序仪。2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还是来关注白宫方面。美中高层官员的贸易谈判2月21号在白宫展开，此前已经进行了两天的副部长级的谈判。那么有关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耀义。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有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同时呢这次也带有这个习近平主席特使身份的刘鹤呢，在这个19号的时候率领呢中国的贸易代表团来到了美国华盛顿。那么在前两天呢，19号跟20号两天，则是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进行了副部长级的贸易谈判。那么就在今天呢21号的早上9点钟，我们就看到这个刘鹤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呢，就来到我身后的白宫的艾森豪行政大楼当中来进行这个贸易的谈判。他们是在这个艾森豪大楼的印第安条约室当中与美方的代表会面，准备开会。那么正如我们在星期二就报道过的，美方的代表团呢是由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领军，那么包括了有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库德洛、总统的贸易与制造政策顾问纳瓦罗等等。那么在中方的代表团则是包括了这个刘鹤以及中国的副财政部长廖明、中国副外交部长郑泽光、中国副农业部长韩俊、中国副商务部长王寿文以及中国发改委秘书长丛亮。那我们知道呢，刚才我也提到了习近平这一次呢以习近平主席特使的身份来到了美国，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刘鹤这么做了。去年的5月呢，他也是以习近平主席特使的身份来到华盛顿进行贸易谈判，那么这个身份呢，将能够让他有更大的权力来做出决定。林森，
杨毅，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要在2月27号和28号，就是这个月底啊，要到越南的首都河内与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这个举世瞩目的第二次峰会啊，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发展？介绍一下。
是的，我们知道大家都很关注呢这个即将进行的这个二次的美朝峰会。那么就在这个21号的早上呢，白宫进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请几位白宫还有这个政府的资深官员呢来告诉大家这一次的议程跟希望能够达成的成果。那么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是说，特朗普总统以及金正恩将会在27号以及28号两天有机会来举办完整议程的会议，不过呢具体的会议细节要之后才会公布。那么他也说呢，形态将会跟上一次的新加坡峰会是类似的，那么有机会让特朗普总统以及金正恩两个人私下一对一的面对面交谈，并且呢也会有机会共进晚餐。那么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之后呢，白宫就发出了一个正式的声明，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本次的峰会专注在两位领导人对于新加坡时做出的承诺，改变美朝关系，持久并且稳定的和平，以及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总统清楚地表明，朝鲜如果达成完全无核化的承诺，美国将会致力确保经济发展的选项。美国与伙伴们将准备研究如何在朝鲜驱动投资、改善经济建设、提高食物的粮食安全，以及在其他更多的方面。在金主席统治之下拥有繁荣的经济发展，是特朗普总统所建美朝关系光明未来愿景的核心。那我们知道呢，过去美国的立场一直是说要有这个完整的、可核实的，而且不可逆转的无核化，才会放松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不过呢，最近我们看到美方资深官员，包括蓬佩奥国务卿，都已经比较松口了，说只要这个朝鲜的核威胁降低，就可以考虑放松对朝鲜的制裁。那么此外呢，在今天早上的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也表示签署所谓的和平协议来终结朝鲜战争，并且甚至呢将美军撤出韩国并非是这一次两国正在讨论的议题。那所以说呢，这次并不会在这方面有任何的进展。那么至于美国跟朝鲜的无核化，我们知道很多人讨论说双方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个朝鲜的方面的无核化是说整个朝鲜半岛包括韩国都需要的无核化，那么美方是希望只有朝鲜本身是进行无核化的。那么定义上是否不一致呢？资深官员也表示，在这一次的峰会当中将会寻求双方的共识跟谅解，那么也会寻求最后要能够签署一个共同的声明。林森，
好，感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四发布新报告，表示当今全球许多国家在采取种种措施压制对公民社会的运作极端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关于报告的详细内容，我们请记者魏之来做进一步介绍。魏之。
好的，主持人。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四发布报告说，许多国家制定法律将非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置于监视之下，让他们不得不接受噩梦般的官僚审批，他们的工作人员动辄就会被投入监狱。这些国家中包括中国。国际特赦发布这篇报告名为《目的在于晋升的法律对公民社会组织的全球性镇压》。报告显示，全世界利用高压手段和压制性法规阻止非政府组织从事工作和活动的国家数目之多令人吃惊。报告列出了世界各地50个通过或正在通过法律限制或打压非政府组织的国家。国际特赦的秘书长库米奈都在报告中说，我们记录了越来越多的政府如何对非政府组织实行不合理的限制和障碍，使他们无法进行至关重要的工作。在很多的国家，胆敢为人权发声的组织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晋升，人们结成团体捍卫或者要求人权也遭遇越来越多的障碍，难以自由和安全的工作，使人权组织晋升，阻止他们工作会给所有的人带来不良的后果。这种限制性的监管意味着当局不断地审查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新的立法严格控制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包括注册、汇报、银行账目、招聘要求和筹款等方面。国际特赦组织的亚太地区经理本科斯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的情况。
情况绝对更糟了，很难用数量来表达，因为对于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来说，环境从来都不好。我们看到更多的非政府组织不得不缩小运营规模，或者转而关注不太重要的问题。
本克斯米还说，希望美国能够将这个问题作为首要的问题提出来，因为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不仅关系到当地的人权等问题，也会影响到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的利益。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之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另一方面，在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处境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之际，中国政府组织了多批外国的外交人员参访新疆。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介绍。莫宇。
是的，那么据路透社的报道呢，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已经组织了4批新疆参访团。那第4批的参访团呢，是在本月的16日到19日到访新疆。那这些成员包括这个俄罗斯、古巴、巴基斯坦、埃及等8个国家的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和外交官。那路透社援引匿名外交人士提供的消息说呢，第5批新疆参访团已经组成，定于下周成行。那路透社说，这一批的成员是受邀的驻华外交官，来自沙特、摩洛哥、埃及、新加坡、越南和俄罗斯等16个国家。不过路透社说，这些国家对他们提出的这个证实的这个请求啊，大多不做正面回应。 那我们知道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据信将百万的这个维吾尔穆斯林关进在教育营的这些问题呢，受到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那中国方面是表示，当局为维吾尔人提供的是职业教育，旨在防止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扩散。那么这个中国政府为什么密集组织国际新疆参访团呢？那这个话题我们来听听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的看法。
我认为中国允许或邀请代表团，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压力，感受到了国际社会对新疆局势的担忧和批评。但是要清楚，这种开放，也就是政府的安排或允许，与独立调查探访是不一样的。后者意味着人们可以不受限地采访民众，而这些民众也不会担心遭受报复或威胁。独立探访也是指人们可以自由地去他们想去的地方，让他们能够形成独立客观的看法。
那么接受路透社采访的外交官说呢，中国希望在接下来的两个国际活动上消除这个外界对中国新疆政策的批评声音。那么一个活动呢是正在举行的联合国人权会议，另一个呢是四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林森。
莫宇，有报道说美国有一家公司啊，现在是已经决定停止在新疆销售一种叫做基因测序仪，或者是提供这样的基因测序的服务。那么这方面的情况是什么？介绍一下。
是，那么这家公司呢是总部在马萨诸塞州的赛默菲舍尔科技公司。这家公司呢此前是因为销售的产品被中国当局用来监控维吾尔人，受到人权组织和美国一些议员的批评。那么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三的报道说呢，赛默菲舍尔科技公司他们是表示将停止销售，他们这个做出的停止销售的这个决定是符合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政策的。那他这个公司强调说呢，公司认识到要考虑公司产品和服务被客户如何使用或可能会被如何使用。那对于这个美国公司的这个停售决定呢，我们再来听听人权观察理查森是怎么看的。
这肯定是重要的一步，因为我们知道新疆公安局存在广泛的人权侵害行为，包括强制搜集那个地区民众的 DNA 样本等生物数据，包括儿童的。但是赛默菲舍尔科技公司仍然把 DNA 测序仪销售给中国其他地方的政府。我认为在尽职调查这个问题上仍需提出类似的问题。还有其他跨国企业也在新疆有业务，他们需要公开信息显示他们的运营没有侵犯、形成或允许人权侵害。
赛默菲舍尔科技公司呢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那么据这个美国亚洲协会网络杂志中餐馆的不完全统计，总部在美国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呢有53家在新疆做生意或者和新疆有业务往来。那在去年5月的时候，美国国会的一个中国委员会是要求美国商务部阻止美国公司向中国销售会被中国警方滥用的技术。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的连线报道。
一名美国海岸警卫队人员星期四将出庭受审。此前联邦检察官指控他囤积武器，意图在美国本土发动一次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和大屠杀。警方上周在克里斯多夫·保罗·哈森位于华盛顿郊区的公寓内发现了大量枪支弹药和毒品之后，以毒品和武器罪逮捕了哈森。调查人员还发现了一些文件，据称哈森在这些文件中呼吁集中暴力，并表达了建立白人家园的愿望。调查人员还发现了一份据称是哈森刺杀目标的自由派政界人士的名单，其中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预计联邦检察官将在星期四的保释听证会上要求将哈森关押直到审判结束。
教皇方济各星期四在梵蒂冈召开峰会，讨论打击儿童性侵害行为的议题。
教皇方济各致开幕词说，天主教会必须采取切实行动制止恋童癖。
天主的圣贤都在看着，等待我们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而不仅仅是表面上进行谴责。
就在几天之前，罗马天主教廷宣布开除前美国红衣主教麦卡里克的神职。麦卡里克被控对包括儿童在内的受害者实施性侵害。
牧师涉及性侵害丑闻，让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总统和几位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正在走向社会主义，明年的总统大选可能因此出现重大的意识形态交锋。目前在海外作为人质被绑架的美国人有十多位，很多人面临的指控都毫无根据，被外国政府或敌方的战斗人员当成政治筹码。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关系研究所主任傅瑞珍教授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到美中关系的发展与现状。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中高层贸易谈判星期四在白宫展开，此前已经进行了两天的副部长级谈判。国际特赦周四的报告说，许多国家的法律将非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置于监视之下。中国政府组织多批外国外交人员参访新疆，美国一家公司将停止在新疆销售基因测序仪。来自福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是众多宣布参加 2020年总统角逐的最新的一位民主党人。桑德斯和其他参选的民主党人在经济、环境和健保等关键的议题上持进步的立场。
作为回应，特朗普总统和几位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正在走向社会主义，明年的选举也可能因此出现重大的意识形态交锋。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从哈里斯到布克和沃伦，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都在激发选民的热情。
我们能赢得这场胜利，有宏大的梦想，努力争取并取得胜利。
And win!
Trump is a danger for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and must...
最新宣布参选的福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自称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
我们的竞选就是为了创造能够为多数人服务的政府和国家经济。
纽约联邦众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民主党新科国会议员也持明显的进步立场，正在推动全面的环境改革动议。
And I am so incredible. 我们将让这个国家实现面向未来的过渡，不会让我们的过去拖我们的后腿。我对此感到无比激动。
民主党人强调推动彻底的环境变革，向富人征税，扩大政府健保计划，都在竞选时招致共和党人和特朗普总统的批评。
Yet there are those trying to implement.
可还是有人试图在美国实行社会主义，所以我再次对你们说，也要让全世界都听见，美国绝对不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绝不。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激烈的争议代表民主党的观点立场容纳百川。
Welcome to the Democrat.
欢迎来到民主党。我们不是任何人的橡皮图章，我们不是铁板一块，我们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谁愿意领导一个像铁板一样的政党呢？
You describe that way.
维吉尼亚大学的分析人士萨巴托说，民主党人长期以来都有意识形态分裂和内斗的名声。
幽默大师罗杰斯1920年代说的最好，他说，我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政党，我是一位民主党人，民主党人象征个性的时代又回来了。民主党内派别众多，都有1到3名候选代表。
布鲁金斯学会的卡马克说，民主党选民明年在挑选总统提名人的时候将看重参选人的某些特质。
Kind of young and aggressive and can...
年轻，立场进步，又足够庄重，能够应对国家面对的挑战。他们希望候选人能够与特朗普完全不同。
They're going to be looking at somebody who's really unlike Donald Trump.
第三条道路的凯斯勒却表示，很多民主党人最感兴趣的还是挑一位能够击败特朗普的候选人。
If a candidate goes too far,
如果一个候选人的政纲像桑德斯一样过于偏左的话，我认为他就容易输给特朗普。我不认为很多民主党人的政纲已经过于偏左。
Substantively, and I don't think that's where they are politically.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和纽约市前市长布隆伯格都是持中间立场的人，两人都可能近期加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参选行列，为即将到来的党内初选辩论增加了亮点。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目前在海外作为人质被绑架的美国人有10多位，很多人面临的指控都毫无根据，被外国政府或者是敌方的战斗人员当成是政治的筹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在本星期的直接收听节目中访问了遭绑架的美国人的家属、国会议员和一位被伊朗扣留了544天的记者。来看记者奥尼的报道。
3名被朝鲜拘留几个月的美国人2018年5月回到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之为美国的一大胜利。
我能够帮助这3个人感到十分荣幸，他们都很了不起。
特朗普政府争取到几名美国人质获释，可还有很多美国人依然在海外被关押，其中包括自由职业记者泰斯，后者2012年在叙利亚境内从事冲突报道时被叙利亚政府军拘留。他的母亲称赞美国县政府为营救儿子做出了努力。
本届政府的确显示出把美国人救回国的决心，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我们知道政府正在全力争取，正在竭尽全力。可是不要忘记，只靠我们一方面还不行。你知道，我们可以整天坐在谈判桌前，如果无人可谈，我们就只能等待。
等待对于人质而言就更不容易。曾在伊朗监狱度过544个日日夜夜的李萨安对此有很深切的体会。
最初几个星期我不知道该想什么，我神志恍惚，我害怕，可我认为会有尽头。随着单独监禁的延续，我十分绝望。他们对我说，你要被处死了，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会砍你的头。
作为美国与伊朗囚徒互换协议的一部分，李萨安2016年1月份获释，可是其他人质依然在押。
Please help me get home.
请帮助我回家，我为美国政府效力33年，值得获得一些帮助，请帮助我。
Please help me.
联邦调查局退休特工莱文森2007年在伊朗境内对一个走私团伙进行调查时失踪，以后再也没有露过面，直到2011年绑架者公布了这段视频。
这个呼唤当时引发很多人的注意，原因是我们并不是经常收到视频资料，也无法获得任何消息，就好像人已经不在了，而不是民众不再关注了。
莱文森遭绑架已经将近12年了，目前仍然下落不明。他已是被关押时间最长的美国人质，有关人质的某些资讯也被政府保密。美国国务院不愿透露究竟有多少美国人目前被外国政府扣押为人质。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三星电子公司发布了最新的智能手机系列，这家畅销的手机制造商希望为低迷的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注入活力。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参加了周三在旧金山举行的活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韩国三星电子希望为低迷的智能手机市场注入活力，它推出了一种新式智能手机，可折叠手机 Galaxy Fold。
The size of our screens is still...
我们的屏幕大小仍然从根本上受到设备大小的限制，直到现在。通过 Galaxy Fold， 我们正在为您的手机和您的生活创造一个新的维度。
当折叠时，它是一部智能手机，打开时它变成了一个平板电脑，用户可以同时使用三个应用程序。 Galaxy Fold 将于4月底上市，售价近2000美元。全球智能手机销售领军企业三星还发布了 Galaxy 智能手机新系列。 Galaxy 智能手机于10年前推出，搭载安卓操作系统。
三星将智能手机置于我们的移动互联生活的中心，没有哪家公司做得更多。
S10 有三种型号， S10e、 S10 和 S10 Plus。 S10 比以往的 Galaxy 手机屏幕更大，电池寿命更长，摄像头也更多。 S10 拥有世界上第一台超声波指纹扫描仪，它使用从用户指尖反射的声波来解锁设备，手机还可以作为其他设备的充电器。 S10 系列将于3月8日开始销售，起价749美元。在价格方面，三星似乎在进军苹果占据主导地位的高端市场。三星表示，新产品将引领下一个10年的移动新时代，但这还有待观察。美国之音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2019年是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美国观察将播出一系列专访和专题节目，为您展示美中关系40年的历史发展与现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关系研究所主任傅瑞珍教授早些时候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来看专访的第一部分。
Professor Freeman, we are soon into the year 2019 marks the
瑞珍教授，2019年是美中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目前来看，美国似乎对中国是越来越不满意，或者换一种说法，说是美中两国正在日益的相互不满意。那么这其中的关键的原因，在你看来是什么
？With each other, what are the key reasons in your opinion?
Well, I
I'll start in my answer by saying I think...
我认为有人试图重新调整对美中关系的说法，认为美国试图说服中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努力失败了，特别是在华盛顿。我们听到了许多人在这样说。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美中关系的最初十年实际上是建立在非常严重的安全担忧之上。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和中国各自在对方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所设置的期待值完全不同了。目前，美中关系低迷的一个因素是美国对中国似乎走向的发展方向感到沮丧和无奈。美国特别担心的是，过去30年两国关系的基石及贸易关系出现了松动。冷战结束后，美中关系的战略基础消失了，两国走到一起是不断发展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但美国的期望是中国将采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全球规范，至少在法治领域两个制度间的趋同将越来越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华盛顿的一场不折不扣的风暴，不仅是决策者，而且立法者和商界也对中国集体表示不满，因为中国没有按照美国的预期去保护知识产权和公平贸易。这就是美国的观点。当然，特朗普上任以后，他准备使用极其强硬的策略，所以我们看到了美中关系的恶化。在华盛顿，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是如何失败的说法，但我认为最初美中关系的演变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只是到了这样一个节点，中国的实力已经如此之大，以至于美国希望中国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的同时会改变自己的政策，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而不是在世界经济中免费搭车。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Let's very briefly discuss about those terms used to describe.
我们再来说说过去这许多年描述美中关系的那些说法，比如战略伙伴关系、利益攸关方、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等等等等说法。为什么现在这些定位和比对都不再使用了呢？
These terms are not in use anymore.Why?
Well, I think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concept, of course,
我认为战略伙伴关系的概念，尽管是这是一个后来才有的术语，但这肯定是用来理解冷战期间美中关系基础的一个概念。当时苏联是美中两国的共同威胁，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当然是担任过贸易代表、副国务卿和世界银行行长的佐利克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这个概念用于中国，因为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向前迈进，更多的采纳国际体系的规范，并且在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协定中承担更大的责任。早在2000年代初，美国就有担心，中国强调的是中国特色，而不是全球规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有一种感觉，中国已经放弃采纳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关的战后规范和规则，而是正在采用自己的全球治理方法，这反映出中国更愿意无视机制与规范，而这些机制与规范服务于全球经济，的确为世界带来了一段相当好的和平时期。
Really a remarkable period of international peace to the world.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我们再来谈谈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私人关系。正如我们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特朗普对习近平一直是赞不绝口，称他是自己的好朋友、伟大的领导人等等。但是美中关系还是在他们两个人的手中蒙受了挫折，在多大程度上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他们两个人的本人的因素有关。
Both of them, these two gentlemen.
I think youtalked about these two men and their personalities.
我想你指的是这两个人和他们的性格，当然这也是他们两人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因素。但我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是真的尊重习近平以及习近平在自己社会中的权威。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尊重强势领导人，而习近平由于中国的规模和能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势的领导人之一。 所以我认为唐纳德·特朗普肯定尊重习近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佩服习近平。如此说来，特朗普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习近平是一个硬汉，他觉得自己可以非常自信的强硬，而且这也是一种商人的态度。要知道做生意是讲究公平的，生意就是生意，我们仍然可以有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们在以职业的方式来就两国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努力，但就个人而言仍然可以保持很好和融洽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与我们过去看到的完全不同的模式。例如当美中关系在1989年遭受挫折时，已故的老布什总统与中国建立的良好的关系使他们能够很快地使美中关系重回正轨。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之间的和睦关系不一定转化为两国关系的更大和谐。当然我不知道习近平他是怎样看特朗普的，但我认为他至少认为特朗普是一个他能够与之说得上话的人。我认为这在危机情况下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当然在朝鲜问题上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人相互的看法不一样，但我认为特朗普肯定是尊重习近平的，而习近平至少已经表明他是愿意就问题与危机与特朗普直接对话。所以我认为在美中关系中，我们不能依靠他们两人的个人关系来解决问题，而目前两国关系的事实是山上有两只猛虎，这两只虎之间必须有一场搏斗。
We have two tough guys, two tigers on the mountain, and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battle it out.
您刚才看到的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关系研究所主任傅瑞珍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谈美中关系的发展与现状。受访人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获得今年奥斯卡奖五项提名，故事呈现了20世纪60年代初非裔游客所面临的歧视。如今历史学家正试图记录下当年欢迎非裔游客的商家。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于本周日举行，工作人员都在紧锣密鼓地在颁奖礼现场进行准备工作，准备迎接好莱坞一年中最重要的夜晚。
美国之音记者安娜库克目前在现场采访，我们请她介绍奥斯卡颁奖典礼准备工作的最新情况。
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最后的准备工作接近完成，星期三早上红地毯也铺好了，只为着奥斯卡颁奖典礼倒计时的开始。同往年一样，奥斯卡奖典礼将于周日在洛杉矶好莱坞的 Dolby 剧院举行。剧院的周围有很多保安警察，他们不允许人们进去踩在地毯上。一直到周日典礼前，红地毯上都会覆盖着大片的塑料布。因为公众不能购买典礼的门票，很多粉丝与游客们都汇集到好莱坞目睹奥斯卡的准备工作。美国之音 Anna Cook 报道。
莫特森主演的电影《绿皮书》是获得了今年奥斯卡奖的5项提名，是包括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的男配角。故事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故事的核心是跨越种族的友谊。
而与此同时，影片也呈现了在尚未进行民权改革的吉姆·克劳时代，非裔美国人在全国各地旅行时所面临的歧视。当时的一本绿皮书记录了哪些酒店或者是商家并不歧视非裔美国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斯本的报道。
影片《绿皮书》将二战后的美国描绘成繁荣昌盛、家庭和美的一方乐土，宽敞的轿车、出行便利，但歧视性法律也让旅行富有挑战性。对于黑人司机来说，甚至有些危险。大多数餐馆、酒店和其他企业并不欢迎他们。因此，有魄力的纽约市邮递员维克多·格林出版了一本旅游指南，列出了那些欢迎黑人司机的企业。这本书名为《黑人司机绿皮书》，在纽约图书馆的数字馆藏中可以看到。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曾经有数十家企业入选绿皮书，蒂芙尼、莫蒙等历史学家最近在全州范围内搜寻记录了这些地点。
想想那样生活意味着什么，你需要一本指南来告诉你在全国范围内哪里可以得到平等的待遇，告诉你哪些地方会以礼相待。试想一下，在一个没有被列入绿皮书的城镇停留是什么感觉呢？
纳什维尔被列入绿皮书的企业大都曾位于杰斐逊沿街或者附近，杰斐逊街时至今日仍然是这个城市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中心，但是1957年修建的一条联邦高速公路穿过社区中心，许多入选绿皮书的企业商贩都消失不见了。在美国中产阶级化的过程中，绿皮书中有些企业已经被更新潮、更昂贵的住宅和企业所取代，还有一些企业则选择改行。这家美甲沙龙曾经是一家汽车旅馆，黑人司机可以在这里安全过夜。历史学家吉娜·坎农也参与了这个项目，他站在穆弗里斯伯勒附近一家绿皮书中登记过的宾馆前，意识到全国各地的黑人司机那是所面临的歧视。
通常种族隔离被认为是南方的事情和问题，但这确实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去了解它，在未来做得更好。
田纳西绿皮书小组在完成调查后得出结论，80%的企业已经不复存在。为数不多的仍在营业的绿皮书中的企业之一是杰斐逊街的 R&R 酒吧，蒂芙尼·莫蒙希望将它记录在册，有助于保护他们。
欢迎黑人企业在吉姆·克劳时代，在绿皮书出版的时代，铲平了路上的坎坷，坚持不懈地生存了下来。所以保护这些企业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继续讲述这些故事。
尤其是当这些故事发生在这个国家再次面临种族冲突的时候。美国之音记者奥斯本，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报道。
心脏手术不但复杂，而且难度很高，每一颗心脏都不一样，这也让心脏手术充满挑战性。
但是利用最新的三维的立体打印技术，医师们可以打印出个别病人的心脏的模型，来事先预演手术，增加成功的几率。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华盛顿大学的医生们正在用导管来进行心脏手术，利用细长的导管深入心脏中，医生们可以执行无创伤心脏手术。马克·赖斯曼医生对这手术驾轻就熟，因为利用超音波扫描及三维打印技术，他已经事先在这颗心脏的实体模型上练习过。
So what this allows us to do, these 3D prints, is allows us to physically see the heart.And then to understand the nuances of the anatomy, both the anatomy itself, but also how the anatomy within the heart is related to other structures.
德米特里莱文将超音波扫描的资料传送至三维打印机，制作出一颗心脏模型。
One of the huge advantages is the turnaround time. So the time between when I get the data set and when I deliver the model could be cut down tremendously into hours instead of days.
快速的周转时间让赖斯曼医生可以用从前无法做到的方式准备手术。
In the types of procedures that I do, I think what it does is it gives me an opportunity to rehearse the procedure beforehand, which is very, very powerful. Because as opposed to me doing these procedures and engaging the various valves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I'm doing it on a patient, I could actually practice that outside the patient.
最新的研究显示，绝大部分的主动脉瓣手术都是用导管完成，而非危险性高的传统开心手术。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美国加州何时还会再发生大的地震？没有确切的答案。
但是科学家研究出了一套新的地震预警系统，利用传感器和新的演算法来达到早期预警的目的。
加州居民最近参加了一项年度防灾演习，因为科学家警告下一次的大地震有可能随时侵袭加州，科学家们也为了能够加强预测而努力准备。美国地质调查局近期展示了一套最新的警报系统 Shake Alert， 地震学家们表示这套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系统。
So I think we can say that the Shake Alert system is the most advanced early warning system in the world, in the sense that not only does it recognize when an earthquake starts, in the really big earthquakes, it starts to map out the finite extent of the fault.
Shake Alert 2.0 系统是由美国地质调查局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震学实验室共同研发，目的是为整个美国西岸居民尽早提供地震预警。
Earthquake early warning is the effort to characterize an earthquake really, really quickly after it starts. This earthquake started and it's big. So drop cover and hold on.
当地震发生时会释放出无破坏性的震波。Shake Alert 利用它的传感器网络感知这种震波。
So what you see over here on the side are the seismic equipment for the next 7 earthquake early warning stations. A seismometer, this is the high resolution, very sensitive instrument. This is an accelerometer, it can measure big earthquakes.
So we have sensors that are distributed across the surface, but then we have algorithms that recognize the shape of the fault that's rupturing, the actual area of rupture that's slipping. And that's what's unique. None of the other systems have anything like that.
理论上，这套系统可以帮助人们更早逃生。对生活在断层一带的居民来说，这可以起到攸关生死的决定性作用。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人类经常使用的代孕方式可以拯救快要灭绝的北白犀吗？
现在科学家是从欧洲的动物园内的南白犀的体内取出卵子，用以尝试改善体外受精的技术。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这只名叫希望的南白犀未来可能会承担起拯救濒临灭绝的北白犀的重责大任。南白犀希望目前生活在波兰城市霍茹夫，研究人员提取希望的卵子，尝试用它来改进体外受精以及将囊胚植入代孕母犀的技术与流程。
We could say procedure from today was something like the heart trial for going to Kenya and do procedure with the northern white rhinos there.
目前世界上有大约17只南白犀，但是只有两只母北白犀，而两只皆无法生育。
The only way how to survive for the northern white rhinos is to learn how with this embryo we could put it into a surrogate mother, and we will work again with the females in the European zoos to optimize the technique for this.
这些实验都是用来改进手术的流程，以为将来在北白犀身上施行做准备。
Hope is actually the best donor we have in Europe so far. So I hope there will be number of oocytes that we harvested would be around 10, maybe even higher. If it is higher, it's a really great number.
研究团队获得了9颗健康的卵子，并且成功的在子宫外让这些卵子受精。目前的问题所在就是如何成功的将受精卵植入代孕母犀的体内。
In the beginning, we had some ideas which didn't work, so we optimized equipment, we changed equipment, we changed the procedure, but now we are quite confident that we have a very safe, very effective technique to harvest oocytes in such big animal like a southern white rhino or northern white rhino.
研究人员期望在未来几年能完善囊胚植入的技术，到时候他们会从仅存的母北白犀取得卵子，以冷冻保存的北白犀精子让它受精。世界上最后一只公北白犀在去年三月去世。
So the two females sleeping down are the two northern female white rhinos left on the planet.
如果这项实验成功的话，那其他的大型濒危动物也可能因此受益而繁衍下去。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南加州，一些特殊的生物已经适应了城市环境，并且在城市中繁衍生息。
环保人士说，城市对于一些濒危物种来说，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人造空间。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这些鹦鹉和乌龟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他们的祖先都曾移居到这片城市丛林。南加州并不是这些动物的故乡。
That is their outdoor voice.
听听这鹦鹉在室外的叫声，它们可不是安静的鸟。厄修拉·海斯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教授，他也是一位鸟类爱好者。他救助并且收养了一些鸟。
他
们来自墨西哥东北部的塔毛利帕斯州，在那里他们已经濒临灭绝了。他们一点也不安静，但是这些叫声已经在你的生活中了，你每天都在听。如果有一天我没有听到他们的叫声，那我就知道真的出了问题。这些宏观鹦鹉移居到南加州以来，便在野外茁壮成长。他们已经被加州鸟类记录委员会认定为当地的鸟类之一。
他
们已经成为加州公民了。同样的，这些红耳龟原产于美国中部，现在也已经适应了城市环境，并在这里生息繁衍。他们现在遍布美国和世界各地。这些乌龟和鹦鹉在洛杉矶地区的成功，让一些学者想知道城市是否可以成为帮助濒危的非本地动物的地方。学者们认为，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就好像是动物园，但是比动物园要好得多。
至少动物还是在野外生活，在过属于它自己的生活，这是龟或鹦鹉应有的生活方式，只是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建了高楼大厦，铺了大片的混凝土，引进了完全不同的植被，在很多情况下这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因为我们创造的许多栖息地并不适合本地物种生存，但另一方面我们创造了新的生态区位和新的栖息地。
Side of that is that we've created new ecological niches and new kinds of habitats.
保护学教授布拉德·谢佛说，必须谨慎选择引入非本地物种，以确保它们不会危及城市内外现有的野生动物种群。
There's always that danger, and I think 这种危险无处不在。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能否通过尽可能最好的生态科学来减少这种危险，识别出哪种物种可以在城市里茁壮成长。
谢佛还说，离开熟悉的自然环境可能会给物种造成伤害，他认为应当谨慎地选择物种引入，以避免伤害城市的生物多样性。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从洛杉矶到伦敦再到开普敦，素食主义和纯素产品是越来越受欢迎了。
经济学人和福布斯杂志将2019年称作是素食年。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他报道了一种完全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
在加州和亚利桑那州都有分店的墨西哥连锁餐厅 Takaya Organica 表示，到2019年底，他们将在美国和海外再开设11家餐厅。CEO 兼联合创始人托什伯曼表示，素食传达的信息很简单。
Takaya 传递的信息实际上是更好的生活，从健康的角度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在于它对环境的影响，在于我们吃进身体里的食材。
人力资源经理埃里克·盖伦和社交媒体业主朱莉亚·罗斯是这里的常客。盖伦说，适量的素食对他来说是必须的。
比如我今天早上7点就开始工作，一天要开8个会议，如果我吃得不好就会感觉不好，没有精力，也就会表现得不好。
洛杉矶地区像这样的杂货店也在努力迎合这一趋势。爱乐皇有机杂货咖啡店的品牌经理乔伊斯说，素食主义正在增长。
无论人们出于道德原因、健康原因还是气候变化的考虑而决定吃素，素食者肯定是越来越多了。有些人可能不完全吃素，但肯定会在他们的饮食中加入了更多的素食元素。
素食哲学也延伸到服装和化妆品领域，很多美容产品包括蜂蜜、蜂蜡和角蛋白，也就是一种存在于动物细胞中的蛋白质。在伦敦的哈克尼区，杰姆斯·费舍尔开了一家纯素美发沙龙 WIP。
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做到生态友好、可持续和不残忍，而成为一个纯素发廊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产品是纯素和有机的，我们提供的茶点也是纯素的。
莎拉·马多克斯是沙龙的客人。
我选择在 WIP 做头发，因为我非常欣赏他们公司的理念。我努力让自己的花钱方式与个人价值观保持一致，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总部位于美国的大观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全球纯素化妆品市场的估价为129亿美元。根据研究公司全球数据的一份报告，2017年6%的美国消费者称自己为素食主义者，而2014年这一比例仅为1%。美国之音迪亚洛报道。
摄像机和警报被用来保护世界各地的办公室和仓库的安全，但是一种新型的保安正在巡逻，寻找任何不寻常的东西。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的报道。
在办公室的小隔间里巡视，保持警惕，查看是否有异常现象，这是保安的工作，包括这名保安。
它基本上是不可思议的传感技术和自动驾驶汽车的结合。自动驾驶汽车在室内行驶，它将正常的东西建立成一个模型，然后寻找异常的东西。它使用大量的传感器来做到这一点。
特拉维斯·德尔创造了 Cobalt， 它看起来像一个移动的办公家具，在其柔软的织物外壳下面是一个移动的安全系统，配置了60多个传感器，它可以捕捉热量、湿度、烟雾和人。全方位的摄像头让他的眼睛无处不在，麦克风可以追踪不寻常的声音。
其他的基本上就像自动驾驶汽车，深度摄像机和其他传感器可以探测到障碍物，这样机器人就可以在室内空间移动。
随着它的移动， Cobalt 建立了一个室内空间模型，然后它开始寻找不正常的东西，比如办公室里出现的陌生人、出现的泄漏、一个打开的门或窗户。它能够检测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泄漏，并知道 WiFi 是否关闭。如果 Cobalt 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他会联系场外的安全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今天这个人是伯格唐。
你好，特拉维斯，能帮我登机进门吗？
Absolutely.
当然。谢谢。
当机器人在这个空间里行驶时，它会开始说，我想我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潜在的入侵者，它在提醒博格唐注意这些人，博格唐可以坐在那清除那些错误警报。
未来的保安可能就是像 Cobalt 这样的机器人，它在下班时间在大厅里巡逻，但在需要的时候也会求助于人工智能。美国之音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美中贸易战休战期还有一个星期就要结束了，但是两国谈判迟迟不见实质性成果。这个星期中国副总理刘鹤再度率团赴华盛顿和美方进行新一轮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谈判前数度松口，表示可能延长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特朗普如果延长期限是否失策，对于美中下一步的谈判又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的拖延战略是不是在奏效？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欢迎您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小时的节目内容。